传道书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四章一节至五章七节的主题是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，与一章十二节至二章二十六节日光之下凡事都虚空平行，包括七个例子。一，活着不一定比没活好。二，勤奋不一定比懒惰好。三，孤身不一定比同伴好。四，智慧不一定比愚昧好。五，献祭不一定比聆听好。六，多言不一定比寡语好。七，许愿不一定比不许好。五章一节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是四章十七节，是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的第五个例子，献祭不一定比聆听好。人到神面前必须谨慎脚步，仔细聆听，因为神最看重的不是献祭侍奉，而是人近前听神的话语，顺服神的旨意。人若撇开圣经的根据和圣灵在历史上的光照，轻率地按自己的意思侍奉，不管献上什么都是恶事。但愚昧人却不知道所做的是恶，因为肉体最善于欺骗自己。人永远都不缺乏冠冕堂皇的说辞来维持自己的属灵和道德优越感，但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，荣耀自己，而不是满足神，荣耀神。因此，信徒必须首先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，然后才能照着神在我们心里的运行，做成神要我们所做的功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二至三节是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的第六个例子，多言不一定比寡语好。人的祷告若是只说不听，就是在神面前冒失开口和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他的意念永远高于人的意念，他看为美的才是真正的美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，少在神面前标榜我要做什么，而要仔细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，可以为因为梦来自太多的事物，蠢话来自太多的言语。事物太多会导致做梦，言语太多也会导致蠢话，这些蠢话就和梦一样毫无意义。今天有些人的祷告是把祷告当作讨价还价、操控偶像的方式，就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；而有些人的祷告就像向神讲道，只是自我虔诚的表演，甚至连自己都信以为真。这些祷告都是在神面前显出愚昧。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了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 你只要敬畏神。四至七节是日光之下凡事都相对的第七个例子，许愿不一定比不许好。律法并不要求人向神许愿，也不禁止人向神许愿，而是要求许愿的人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许愿者反而会成为神不喜悦的愚昧人。许多信徒常常有口无心地向神承诺，当众表态，结果却不了了之。人若把严肃的许愿当作儿戏，把认真的奉献当作自我标榜的幌子，都是在得罪神。你若不许愿，倒无罪。所以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不敬畏神的人并不把神当真，只是在情急之下想用许愿来贿赂神，所以才会冒失许愿，又找借口反悔。神是不好惹的，人这样藐视神，只会惹神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，使自己受到亏损。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，可以为因为当梦和话增加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虚空，但神才是你必须敬畏的那位。人冒失许愿，往往是因为做了噩梦或害怕其他外界因素，结果许愿和噩梦一样都是虚空。人若敬畏神，仔细地听，谨慎地说，就不必害怕任何噩梦，也不会冒失许愿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不过眼看而已。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睡得香甜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。五章八节至六章九节的主题是人应当满足于神的恩赐，与三章一节至二十二节人应当顺应于神的定时平行，整体是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不知足导致虚空， B. 不会享福的人生是黑暗的， C. 人生的美善是享受神所赐的份， C1. 人生的祸患是不能享受神所赐的份， B1. 不会享福的人生是黑暗的， A1. 不知足导致虚空。八至十二节的主题是不知足导致虚空，与六章七至九节平行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，只欺压穷人的还要受到更上层的人的欺压，因此我们不要因此诧异，因为这是罪人的社会必然的现象。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，可能指低层农夫耕种的收获，还要供养上面的各个阶层，所余的只够自己糊口。穷人偏爱平等，富人偏爱自由，但维持平等和自由都需要付出代价。罪人的社会需要由君王及其制度来维持秩序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 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只欺压者并不比被欺压者更快乐，剥削者也不比被剥削者更知足。他们烦恼并没有减少，只是转换了一种形式。因为欺压者必须拥有欺压的势力，剥削者必须保持剥削的制度，大公司必须维持大公司的开销，所以货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。物主得什么益处呢？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，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。一个人并不能享受多少，辛苦得来的大都是为他人做嫁衣，自己不过眼看而已。人能否得享安息，并不在于财富的多少，那在于内心是否知足平安。因为金钱可以买床榻，却不能买睡眠；可以买食物，却不能买胃口；可以买武器，却不能买平安。穷人的问题往往可以用钱解决，而富人的问题却常常很难用钱解决。因此，富足人虽然物资更丰富，但挂虑也更多。所以，劳碌者坦然而睡，富足者却忧虑难眠，反而羡慕穷人睡得香甜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，就是财主积存资财，反害自己。因遭遇祸患，这些资财就消灭。那人若生了儿子，手里也一无所有。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。他所劳碌得来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带去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十三至十七节的主题是不会享福的人生是黑暗的，与六章三至六节平行。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人只不过是今生受托管理钱财。但财主积存资财，却不知照着神的旨意善用财富，结果就沦为财富的奴隶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人所积攒的财富，不但会夺走人的睡眠，也会夺走人的性命，最终反害自己，遭遇祸患。赚取财富不是罪，但积存财富却会害了自己。所以，约翰·卫斯理劝人，尽可能赚取，尽可能给予，尽可能节省。人若不能善用恩典，也不能享用恩典，早晚这些资财就消灭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人生只是为风劳碌，空忙一场。终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可能指在身心的烦恼或消沉中度日，也可能指从日出到日落都在忙碌赚钱，所以只能在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吃饭。两者都毫无喜乐，却多有烦恼，又有病患怄气。所以不会享福的人生只是一场悲剧，也是一宗大祸患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 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。18-20节的主题是人生的美善是享受神所赐的份，与6-1-2节成为对比。人享福有两个条件：一，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有福可享；二，神使人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有福能享，有福可享，又有福能享，这两样都是神的恩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只满足于神赐给自己的时间，既不叹息人生苦短，也不觉得日子难熬，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，可译为因为神使他的心充满喜乐，指只有神所赐的喜乐才能使人不再抱怨人生的虚空，而是尽情享用恩典。知足的人不必为风劳碌，多有烦恼，而是满足于神赐给自己的那份时间和恩典，善加使用，尽情享用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因为这是神对日光之下人生的美善旨意。人在黑夜里赶路，眼睛总要盯住灯光，才能走对方向。人在虚空中度日，心里总要明白神的美意，才能活对人生。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